各位大德啊，早安，请各位翻到我们弥陀要解讲义311。我们上次啊是看到这个我们讲义的299啊，从其人临命终时啊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那么这一大段，这个在这一段我们是有几个重点啊。第一个重点是临命终时，这个临命终时呢啊，在这个讲义的301页的第二段，临命终时是生死关头，那么所有的这个无始的业习，基本上是这一生的业习，都在这个时候啊显现出来，也可以说算总账的时候，这是临命终时。那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这个呢是根据了前面啊，在我们经文的284页，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，然后就是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，若一日到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那么若一日到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那这我们也大概说过了啊，这个时间有很多种说法，那么这个啊，也有的说是有像波多三昧是专修净土的，修常啊禅行不卧90天的，那么就是能够达到一心不乱，是他的一个目标。能达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啊，那么在临命终时，所以前面是有条件的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那当然要有这个，又必须具备前面的啊，就是273页，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啊，就是愿，经过了这个信愿，然后行，那么经过了信愿行，才有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，现在其前。那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啊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那构筑一心的时候啊，在临命终时心不颠倒。那么我们在前面也举了例子，这个心不颠倒是有它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条件，所以我们看到了像张善和啊，像这个王达铁是没问题了，他就啊能够听过别人说，他能够相信，也愿意，也不断的借着打铁来念佛啊，心愿行具足。张善和就是例外，就是临终的时候，因为是屠夫杀牛一辈子，到那个时候突然阿弥陀佛现在起行，哎，那他构筑什么条件呢？你说什么少啊，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那他有什么善根福德因缘呢？可是他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可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你说他平常也没有具备了 善根福德因缘像观经所讲的那些条件，什么读圣大圣经论呐、啊，啊，深信因果啦，啊，孝顺父母啦，礼敬师长啦，没有这些，可是他凭什么能够往生呢？哎，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了，乃至十念十八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啊，我就不取正觉。这就是乃至十念，就是他那个时候能够碰到修净土的善知识，但经过善知识开导，他能够信有信愿行，同时愿意，那这个就是他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来，才会有这个善缘。所以我们看到五福里面啊，上书五福里面啊，考命中就是善终，是一个福，是一个福气。哎，他听到他还相信，我上次举例，有的居士他一辈子供养是不，到临终时候别人劝他念佛，他就会骂人。那照理说他应该是赔了不少善根福德，可是到临终他业障现前不信，我慢，他说我要你讲，我不知道啊，你是何许人，别人劝他他还骂人，那个障碍啊。所以这个居士他供养师父是很有功德，可是他平常有一种心，就是那种我慢，我是大护法啊，如何如何，这种态度在这里。所以平常别的人对他是不太以为然的，不是看师父面子，不太以为然。哎，他到临终时候就是障碍住啊，这都是有因缘的。那所以说，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就是说心不颠倒，这个是蛮重要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参观的看一看，光看个弥陀经可能啊要不完全够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来看一下三百零二了。这个三百零二就是说，上上根不能预期困呢、啊，下下根亦能增其欲。所谓上上根指的是什么呢？下面也有一个说明。上上根指的就是文殊普贤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啊，这些人。因为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这个文殊普贤在华严经里面，华严经是经中之王，如果净土法门是一个老太婆凡夫修的法门的话，只是凡夫修的法门的话，那文殊普贤为什么他们也要十大愿？十大愿是多大的愿？十大愿是地上法身大士、地上菩萨所修的，若不是一法界品，他们都要往生极乐世界。以至于说我们上次提到了有关《法华经》啊，里面呢也提到这个成佛的法华跟经中之王的这个《华严经》，我上次引用了《法华经》那个《药王本师品》里面的啊，第一说文是经典，如说修行啊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大菩萨中围绕住处啊，生莲花中宝座之上。法华经是多大的？如果他是凡夫修二乘修的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要发愿去往生这么 low class 的净土呢？所以谭旭老法师说，《法华经》是广说的弥陀经， 弥陀经略说的法华经，那都是成佛嘛。为什么叫为什么这部经叫做阿毗跋致？阿毗跋致是往生不退，不退意思一直要到毕竟成佛，不会退转。那后面还有根据啊，后面还有根据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可以说为什么印光大师说千军俱战万论军宣呢？千军万论呢，我们前面还提过了一些这个很多的经论啊，包含般若三昧经等等的。那么但这边各位就顺便看一看367页，就是说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，及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则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呢？就像大家都知道的，这是梵语翻过来的，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三菩提就是正觉啊，三藐正等无上。我们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法华经也常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究竟成佛的无上正等正觉。那弥陀经不是也讲到了是无上正等正觉吗？不是全教不了义的啊，这部经里面也都有他的一些依据可以。那么在净土这个法门里面呢、啊、有人就是在历代啊，在这个净土教理史里面提到净土，有的说是它是报身土、化身土啊，也有人说法身土，那么有很多的争论，很多争论，别时意就是说它不是好像正统的，它是一种好像一个同学来旁听，他不是正式生，就是他不是属于佛教的那种正式法门，他是有点不很正式的那种，所以他哎可能不了义，在净土史上有争议，但是争议都是根据不同的经论啊。那有机会我再把它引用出来跟大家说一说。此地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啊所引用的，那么来说明一下啊。那还有就是楞严经呢，你看楞严经也提到啊，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25圆通里面，25圆通都是修持成就的哦。那么这一个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是其中一个，我们修净土几乎都会去念的一个啊。那还有大乘起信论也都提到啊，净土法门。好，所以这边谈到上善根不能够超越它的限度，就是你不要看上善根都未必哦，因为它究竟了义了嘛。下根上善根章，这是我们从某些观念来讲，而净土可不是好像 class 很低的人，但是他的速生跟慈悲，就是说下根的这种也可以参与这个净土法门。这个净土的速生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他在最高他是究竟了义，他最低这是你说般若经啊什么法华经啊那华严经究竟了义，没有人有话讲。可是你要说弥陀经，那可能就有人就有疑问，就有意见了。但是至少有一点，净土经论就在收的就是什么呢？收了这些根基的人，他的速生就是待业往生这个啊这个特殊点。所以从上上根来讲，那啊
是好像哎那个太高了我们达不到，那也罢，那下下根也包含在里头。不但如此，各位看到啊，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甚近亦不一概，可谓横盖八教数测五十。八教五十大家都知道这是天台中的，所以彻底被定无问自说，且叹其难信也。下面就是讲所感的佛，就在303页呢啊，所生的土往往甚近亦不一概者啊，下面就说了，所感应现之佛有应化身受用身之不同，所生的土有同居方便时报极光之不一，皆有能感三会之力，有甚有裂骨感应道教不妨不来而见，各见所见不往而往各生所生矣。啊，我现在暂时不去解释不往而往啊，只是说明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，视图感生的长极光净土是法身土，法性土，法身身，法身身的法性土。比如说在十六观经说上品上身是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是最高境界，无生法忍啊是最高境界。刚刚我们讲的文殊普贤啊，他们都是很高等觉菩萨了，跟佛只差了一点点。那十报土是法身大师所证，极光土是已经成佛了。其实老实说可以这样讲啊，十方都有净土，极光土你说在哪里？极光土是没有相，没有相就无在无不在了，哪里都是净土，没有地方不是净土。极光土不管去不去它的已经在，十报土是一份两份破41品无名的一品两品三品一直到破40品都是在十报土。那方便土就是还有尘沙火啊，无名火在这里。同居土就是见识尘沙无名全部都有的，他所见到的佛所以化身佛。十报土见识报身佛，下面两土都是化身佛，那长极土就是法身佛。所以这边就谈到所感佛所生土啊，往往甚近很殊胜，亦不一概，亦不一概者。当然还有一点呢，我们讲到土到了极乐净土，你说你想到其他方净土，它这又是暂时经行，它都可以去，就说你就怕你不去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你升了大学，大学啊有一种，现在有人说哎，我们跟别的学校连结，比如说你要去别的学校去旁听或者修课或者借什么图书，有学校跟学校之间有个连结，那你也可以去去借书去听课去什么，但是你没有大学呢你没办法，这比喻了净土就是这样。你说哎，我想到哎莲花生净土，你跑到这边去就是通。好，下面说往往甚近亦不一概者，那后面呢就有谈到蒙佛接引，那蒙佛接引里面有原教别教啊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去的人的根气有所不同。我们常听过一句话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注解啊，看这个佛经这些祖师的注解，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就是说比如我今天研究金刚经，你不要去看注解，你就看金刚经。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要研究注解，你不研究注解你怎么晓得前人怎么研究它，怎么去思考它。 你看不看注解人说，你不要受别人影响，你自己要独立思考见解啊。有的老师他指导论文就是你不要看注解，你就看这个东西，所以有两种不同的，那看你跟什么老师。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，你可以先看，你再看注解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个注解是人家有的人是一生去研究这个的，我从来没研究过，我去看它你能看懂多少。比如说像弥陀经，那我们就是读这个翻译翻译，请问谁不会翻译？你除了查了专有名词，那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查个字典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就看就可以了？请问看懂了没有？没看懂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多少人注解弥陀经啊？比如说弥陀要解，还有弥陀疏钞，还有弥陀圆中钞，哇，弥陀经注解很多哎，这都是人家研究的成果哎。那你说我全部看，你不看，也有时候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老师，在中学，建中啊，我们老师，他讲到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这个三访诸葛亮，就他就突然提到这个注解《三国演义》的毛中刚评，我从小读毛中刚评，我父亲叫什么？你要读这个东西，要开你的智慧，你要读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读了七遍，我说我七遍都没有读完嘛，读了七遍都受了很多启发，在文学上有很大启发。像《红楼梦》也有什么有啊，脂砚斋的评，评得非常好。我们的老师怎么样，他大骂毛中刚评，要你评吗？我读不懂吗？骂。可是呢，对不起，我听这个老师讲来讲去就是翻译，你也没讲出毛泽东没讲到的地方，你甚至于连毛泽东刚讲什么东西那么精彩的地方你都没讲出来，那你凭什么骂他？但他就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看别人的，我们要自己的见解，这话都没错，你不要看别人受了影响。当然有一种师父告诉你，你读这个经啊，你就是读，你不要管见解，这也是一种啊。比如说我听过一位慧信老法师，他写个大藏会月，他是个客家人，他在日据时代受的教育，他只受到国中的教育，你说他有什么高水准？没有哎。可是呢他讲经说法是辩才无碍啊，引经据典那熟得不得了，请问凭什么？他写大藏会月，他是国中程度哎，我们这研究所不一定就能够像他那样哎。记住他是拜法华经，念一个字拜一下，念一个字拜一下，开了智慧 or OK。 像六祖类似的这种很极少数了，当然也有这种修法，不是没有，你不要去管经典什么，他最重要是去你的烦恼嘛，你念法华经要念什么，去你的妄念。我不看祖师注解，就是开发我的内在智慧，就跟祖师注解一样了。当然除非你这样，那这是极少数的，极少数的啊。我们一般学术研究大部分都还要看注解。那这个注解这么多不同在哪，就是我就举一个例子了，为什么甲注解跟乙注解就有点不同啊，就有出入啊，那我就要依据谁的呢？我就举这个例子了，同样菩萨破一粉无名的，破两品无名，破三品，破四品，破五品，就像闲看成岭侧成峰，左右高低各不同啊。但是同样看同样的山，它角度就是他不是佛，他还是有他的角度。所以法华经为什么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那菩萨没有究竟哎，他只是个相似或者是分证而已啊，他并没有究竟，当然会有所不同啊。所以这是啊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了经论，所以这边讲到了五十八教啊，那也就是说把五十八教，也是把佛陀说法分为五时间八教啊，顿渐宾语不定啊，藏通别圆的。那每个人所了解，虽然大家有个共业，可是呢随众生心因所得了，你没有到常寂光净土的，每个都是有不同，只是说哎这些比较类似 后来我们说，哎，我们是一般大程度差不多，其实一般程度还是有差很远的。可是比较起来，一年级的跟二年级的，那当然是二年级比一年级要好一点，三年级比二年级好，一般来讲，那也有所谓比大学部要程度要好，啊，像这样子的。好，这边那么就我们就不再去细讲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看一下306页。这个我想这样，这他提到了天齐独风祖师接主参禅参啊，接主参念佛者是谁？何谓不必参就？答：此意即出天齐诸子主，前主因念佛人不弃释迦彻底悲心，故旁不甘，直下诘问，一猛提醒，何止长夜负担？这一段最主要的是指哪一种人呢？是指参禅根基的人。参念佛是谁？这个是个话头。比如说我们同样这个话啊，请问谁在念佛？我现在请大家想一想，谁在念佛跟念佛是谁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谁有个主持？谁在念佛？主持放前面。念佛是谁？主持放后面。请问这什么不同？那一般讲，一个放前面，一个放后面嘛，只是就这样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再问一句话，这两句话哪个有禅意？谁在念佛跟念佛是谁，哪个有禅意？我这样一问的时候，大家说，哎，好像念佛是谁比较有禅意哦。谁在念佛？平常谁在念佛？是我啊。念佛是谁？谁？这个主体是谁呢？who？谁？这里面就是禅，就是念那个话，念佛是谁？这个话，它最重要的是在谁这个字，这个主体性。我们知道，学佛都要破我执，不论破人我执也好，破法我执也好，都在破我执。我们所有世间法都是一个主体。现在问你主体是谁？谁在看书？当我，那还谈什么呢？看书的是谁？其实你一个我那个字，这个我已经成型了。就是说，这是孟山老法师讲了一些话，哎，很有意思。他说，有的人问我，师父啊，我业障很深重啊，如何如何？师父回答说，你当然业障深重。师父为什么？你不是自己认为自己业障深重吗？当然业障深重，心生法生嘛。我们业不重不生说佛啊，哪个人业障不深重？那么寄藏经说了，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业，哪个业障不深重？起心动念都是业，我们说业中打转呢，一有念头就是业。你禅修的时候，你坐在那边一大堆乱七八糟妄想来，那都是业呢，那都是相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。那所以禅宗就是不去说什么，就是念佛是谁，就是你能够起妄念，那个根本是什么？那就是属随止观环境，那个六妙门里面最后这个，那个就是禅缘。就是你不要说啊，熟悉法去除妄念什么什么随喜法什么什么，到最后静就是能起关照那个，不管是我知道我有念头啊，有一个业障的，或者是我能够成佛的，那个念头都是一个念头，都是一个来源。就像王维讲的，水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就是那个东西。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根本，就是我们明心见性那个根本。你一念不觉是从那边出来的，能所对立从那里，就是起心论的啊，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，那个无明业相一动就来的。所以禅宗不告诉你道理，我刚刚是讲一大的理论，他就告诉你念佛是谁，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源头，那就是禅宗的修法，叫做话头，这些都叫话头。为什么叫话头？就画饼，画不管它 父母未生前，那父母未生前本来愿望是什么？那是一念不生的。为什么禅宗祖师这香严禅师他的师父说，你把你今生读过的书全部不要想，你所经历的事情全部不要想，经典看都不要想，你说出一个字出来，他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那都是后天的，那都是起心动念出来的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原本的，那不是你明心见性的东西，你说出一个字出来，他说不出来。到有一天石头碰到竹子开悟，那就不可说了。他说啊，师父大慈大悲恩遇父母，就是你当时没说出来，所以我才有今天开悟。如果你说出来了，没有今天的开悟。所以禅宗不立文字，那是直接修正的那种方法。可这种根基是很少的啊，很少。我们看见他的经论，还有时候还会起怀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是。所以这一段的对话是何谓不必参究，就参究啊，就是参，所以不用研究，研究是用分别意识出来的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都是分别意识出来。参就是参你的话头，参你那个念头，要功夫，从功夫，功夫就本体来习。所以是心是佛是你能一念不生能够跟佛心相契的那个才是。所以啊，我们谈到参禅，啊，参禅是第一个根气要好，要立，思虑要微很细，观照的念头非常的细，那种人我们大部分都是心粗。比如说我们做事情，哎，这个忘了那个忘，那常常忘掉啊，我们心很粗啊。参禅要很细，而且参禅他涌泉事实上有走多，他参了40年这个念头还会走掉，就是普坛做烂了他还是没有开悟，谈何容易呢？所以祖师呢说，你那样做太辛苦，而还是一个 question mark， 还是个问号，不如念佛或者禅净双修，双保险。你喜欢修禅是吧？哎，禅净双修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作者偶一大师，他是参过禅的，他也通天台，通这些教理，他修净土。寒山大师也参过禅修净土，叫弥陀疏钞的莲池大师他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藏通别圆的念佛法，那就他通教理啊，通禅啊，通这些结合起来来谈一心不乱啊。从这里，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说，在307页的第一段的最后啊，念佛是谁要人于檐下回光返照，亲见自性弥陀，自性本具弥陀啊。从这里，所以我们刚刚说念佛是谁啊，别看这句话啊，这个很耐人寻味。就好像说我们说我们会看东西，但是从来不会看我们那个看，你会去思考，你绝对不会思考你那个东西那个本体的啊，那是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这里啊，何止长夜复旦者，就长夜就是在无明可中啊，永远都不会看到光明。众生自从最初一念无明妄动，即迷却本性，从迷入迷，在无明长夜中而不觉悟啊。这就是我们看这个大乘行论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三系就是无明见相是体，起了能见相到所见相。那我坐在这边，比如我们就说，哎，突然就妄念来，请问那个妄念从哪里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无明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我着下不住，他就跑出来了。就算没有出念头，还有细念，细念还有微细念头，不是微细念头，昏沉就来了，不是昏沉就调举啊，我要提起调举出来了。啊，要不然就散乱，就这些念头啊，那是哪来的？ 我没叫他，我叫他不要来，他可是他不听话。所以有人说，清诸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佛号投于乱行，乱行不得不佛。就是用念佛的方式，何况还有佛力加倍啊！这个有关这一点，我们前面也谈过了。所以你说自性弥陀唯心净土，那是实相念佛法，那是直接到常寂光净土离心的方式的，那是那种的根器的也适合。那个净土是啊无在无不在的啊，那个好，这个请看呢下面偈啊307页。我等辈至今日，犹不肯死心念佛，苦欲直敲门瓦子，向屋里打轻声爷娘，则与诸主成恶逆，非善顺也。这个禅宗有一个说，他说你到开悟之后，他有一很多很有意思，他说你好像摸到自己的把柄了，或者看见亲生爷娘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我们举例啊，一个小孩走迷路了，送到警察局，警察局通知父母亲来照看小孩，那警察问小孩说，这是你爸爸？那小孩说，我想一想。这你想一想，你爸爸还小吗？就是这样，看见自己亲生爹爷娘，爷娘还要去想吗？就看见自己本性了，你还要去想，想就不是啦。啊、哦，所以刚刚我们说香严禅师，他师父说，你不要你心中所看的，你心中所学的全部都丢掉，你说一个字出来，他说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就想一想啊，那都是从外面来的。我自己的爸鼻，我那鼻子就在我们前面，我从来不注意的，从来没看到我们鼻子啊。那鼻子在前面，你绷的就在前面，就在眼前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说道就在眼前，我不知道。原来啊，就是这样。其实禅宗这些话都是很有意思的，很耐人寻味的。好，那这句话的讲是说，那么释迦彻底的悲心要我们念佛。我们不肯死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苦苦去看念佛是谁，一句话头就好像直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爷娘，爷娘欲自心，能念所念一为心啊，不了心作心事，反将念佛是谁，一句话头苦苦参究，自问自己是谁啊，就好像拿着敲门的瓦子打轻声爹娘一样。所以参究的人本来是想顺着祖师的意思，但是不了解祖师意思的深意，反而成为恶逆，违背祖师的那一种提醒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假如你念佛念佛念佛念念念念，你忘掉自己在念佛了，你一直说哎，就想说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啊，有一次到某个学校去讲禅，讲完以后突然有个同学说，请问教授啊，什么叫妄念，什么叫执着，他突然问我，我禅宗的话拿棒子棒喝，我就说我突然灵机一动，什么叫妄念，什么叫执着，你闭着眼睛全部都妄念，怎么不是妄念呢，我平常每天都在妄念，怎么没有妄念，什么叫执着，那执着就是我们对一个事情很执着，叫执着嘛，你查字典嘛，他讲了，可能他既然问这个话，当代表说他不是对这两个字的不了解，他说里面的意思什么意思。我说好，我们先做个实验，我说在5秒钟之内不要想一个字，五，现在开始，过了5秒钟，刚刚没有想五的举手，没有人敢举手，我一直在抗拒那个五，本来你不会想这个五字，可是我一想就想，就是我一直说念佛参禅谁，参禅念佛是谁，你一直在执着那个东西，本来他是要叫你一念不生，那个时候久而久之就参见自己本来面目，可是我一直在执着， 哎，什么时候开悟？什么时候开悟？他就是这个时候讲开悟啊。那开悟本身就是造成你的障碍。我想成佛，我想成佛，那成佛不能起念头啊，实际理力不染一尘呢、啊，不能够有。那天孟山老法师就那天到我们华梵大学灵修学院来开示，啊，讲了一个半小时，最主要就谈了一点，啊，提到有一个禅师，那个禅师就是金碧峰，这个禅师修得很高，因为他是国师了、啊，啊，所以国王送他一个钵，钵子非常具有他等于说一生的荣誉了。反正像什么，这个什么什么奖一样，啊，诺贝尔奖了或者什么这种。有一天他临终到了，小鬼就来了，哎，一来找不到金碧峰，为什么？他一禅坐，吹波浪，看不到人，你空了，空了到哪去抓？拿个铁链没地方找啊？那铁链是锁那些什么？锁有业的，你有动念，那个就有相。所以你看，想者心有相也，这是行身先会一致。哎，你看找不到人了，可是鬼有神通，知道他喜欢那个钵，就敲那个钵。这时候金碧峰，哎 ，no touch， 不可以碰。他哎，再把锁住了。他马上就说：“你怎么把我锁住了？”他说：“你动念，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，你动念，我就把你锁住。”他说好，金碧峰说好，他自己把那钵砰敲烂掉，啪马上震入空心。他说若要锁我金碧峰，除非铁链锁虚空，铁链虚空若能锁得住，再来锁我金碧峰。你看那个铁链，再好的铁链，你虚空你锁住吗？震入空心，虚空锁不住啊。可是你这有形人一锁，锁住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所以我们禅宗常讲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实际理地是真空境界啊，实实在在那个既有点是这个形上的最边际最厚的那个东西，那个离体的境界，地是一个 level 一个境界，一尘都不染。这位金碧峰禅师他就是有染一尘，什么都不那个，就有这么一点点执着。对不起，他就有业力。他就说，孟昌老和尚引用这个例子啊，他说我们只要有一任何贪心，他就可以把你锁住。他老人家讲了这个差不多一个多礼拜，我每天都在看这个东西，看这句话。哎，不是话，虽然我听过这个类似的话，啊，金碧峰公案我也早听过了，可是他老人家一讲，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啊，一句话就可以受用终身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刚刚提出，为什么祖师说你不要参禅，就算参禅，就像你也可以禅定双修嘛，啊，当然这些有各种不同的思维了，当然我也知道有的善知识啊。他不提倡念佛，他提倡止观。为什么提倡止观？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，因为提倡念佛就是他没有止观的素养，他念佛念不好，念不进去，所以你要提倡止观。可是有人一提倡止观的时候，他也把念佛忘掉了。你有这个素养之后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开始要讲这个止观的这些东西？这是所有修行都需要的，念佛法门也不例外。那我们比如25方面，有些那五事调饮食调水没调成调饮调饮，全部都是我们身心灵有关系的，离不开这些。我们现在叫身心灵比较懂，以前不是这样讲啊。然后他从这边哎，然后修念佛法，所以这边就是说，那有的人就会变这样了。修净土的人说你修禅，他就开始批驳你什么禅，你住在二乘三禅，你是世间禅凡夫禅还是什么禅，禅可以了生死吗？禅要修多久吗？他又会执着啊！参禅人念佛一生漱口三天，念佛的人你参禅，他把你看成邪魔外道，把你看成撒旦，君之必也，都是毛病。我们要了解他们，所以这样说， 他的所以会这样顾忌是有他背景的，你如果了解背景啊，啊没有晓得啊，就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了解，为什么他这样。就像说在宋朝不是有禅门双璧吗？一个是这个莫照禅弘治正觉禅师，一个是大会宗搞的花头禅。弘治正觉莫照禅就是以禅修为主，以坐为主，因为大家心都慌的，你不禅坐你怎么把心沉静下来呢？哎，可是有人就说啊，禅在坐，所以日本有个叫直观打坐，他专门就管打坐。那为什么马祖会呵斥磨砖会不会成静，打坐会不会成佛呢？就坐禅不在坐卧啊，所以他才有话头禅，话就是心里说卧。那他就得批评莫道禅，那莫道禅就说你那个东西心不静，你这个莫道禅你怎么？所以有的人禅近代有说，哎，打坐不在了，坐物平常坐物全部都是禅了，何必要居住在什么形式？对不起啊，刚开始就是要形式，像我们练拳练太极拳，刚开始老师清清楚楚的，膝盖跟这个对直，你不能超过膝盖，你这个量一定要什么角度，一定清清楚楚，每个都是自视的，清清楚清楚，讲了在边，讲了在这，讲了在边，等到你有相当阶段的时候，哎，你不要居住形式了。你要非常飘逸很轻松，不要那么呆呆板板那个形式，你要把它丢掉。这是有层次，你不到那层次就像发音一样的，你不能有随随便便发，那发音一定是走掉。刚开始一定给你发，哎，这就是不一样，这是舌根音，这是舌尖音，这是双唇音，这是单唇音，就是要告诉你清清楚楚。然后说，哎，讲话我们哪会注意？哎，这是双唇音，这是舌根音，这是舌尖音，不会讲这些东西的了，啊，全部都在里面。可是没有这个经过这个基础的时候，讲话口齿就不清楚了嘛，就像这样一样。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之后，为什么要藏通别圆呢？为什么要是啊，要这些过程呢？它有它道理的。所以我们一下就参禅佛教一样，一下就远教，一下就是什么啊，那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要注意，他不会有这些问题在。好，各位请看到这个309，大势至法王子云：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此一行三昧中大火聚于也，敢有触者，灵不被烧。这个是楞严经里面的啊，就是一佛念佛，现前将来必定见佛，聚佛不远，不假方便。不假方便是不需要借着别的，比如说观想了、参就了等等的其他的方便法门，自然得到心开。这就是一行三昧，行一禅，坐一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，这就叫做一行三昧。这一行三昧的意思可不是说只有走路才是三昧，不是这意思。一行是所有的行为，不管行住坐卧，拢也塞拢起都是，这叫一行三昧啊。有时候行是长行三昧，是假罗是走路，长坐三昧是坐的啊，半行半坐。所以天台有收集到这些，坐以坐为主，以行为主，还有一半坐一半行，叫非行非坐，就是不拘行住坐卧。所以它这个是有层次的。所以一行三昧就像什么大火炬，就是你这个就像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我们这样讲，一个三棱镜放在太阳底下，然后聚焦这边一张纸，过不久这个纸就烧掉。平常不会啊，因为它聚焦，聚焦之后借着阳光焦距这边到一定温度，就纸就烧起来了。那这个就说明我们的心是散乱的，可你把心整合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生很大作用。就像那个三棱镜，那个纸就像烦恼一样，全部烧掉。大火炬没有让它碰到就烧掉，啊，就像这个意思了。好，所以说不讲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就是说你不要去相求去开悟，你只要按照这个法门，事一心，事持也好，理持也好，到时候都可以。好，现在再看啊，所以说这你看。我们看到这里面啊，就是说 他们讲这些话啊，这些话都是有所谓，都是有原因才讲的，他也是修行，老修行，他知道这些道理，然后碰到这些道理之后也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，他把这些问题把它借着这些讲的时候把它点出来啊，很多问题。所以这些不是知识上的东西了，有很多都是实修上的一些问题啊。你没有实修人，他根本就他不会去讲这些东西。下面说，临终佛现灵宝非魔，答：修行人不做佛观，而佛忽现，非本所期，故名魔事。念佛见佛，已是相应，况临终非至魔时，何须疑虑？啊，这边讲得很清楚了。为什么参禅人念佛一生漱口三天呢？参禅是不着相，那你念佛是着相，那当然你要漱口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。另外呢，我们前面讲到了四种的那个念佛的方法啊，那这个四种的念佛方法呢，它是能念之心念所念之佛。那你说这里有没有着相呢？当然有着相了，我要念佛啊，对，他有着相啊。是就是清清楚楚的能所清清楚楚，你是能所俱无，那空空的东西很难掌握。哎，我现在掌握，久而久之念久了，就像我们的禅修，我说哎呀，我在禅修啊，我要一心不乱呢、啊，我心是不是定下来了？我大概已经证入几禅天了，你的心乱不乱？都在乱的。你念佛说管他，你不要去管他，我念的心定里面，我念什么？你念到一段时间，自然而然一下忘掉自己在念佛，忘掉自己的禅坐，可是脑袋是清楚的，不是睡着了，这是相应，相应。你一直在说哎呀，我到了什么境界，我有没有一心，我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我大概是更高，你看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，我都没有想了，你看啊，你看大家，你看别人只能坐半小时，我现在坐三个小时，你的心一直在执着，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在执着，对吧？所以他劝你，你不要管，你就是念，念到后来你能手就自然就自己晓得。所以这是一种方便法呢。好，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。